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理力藏本来护主母亲法器亲闻故，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入尊，入尊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浓缩的究竟地区的。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分的是五科判定抉择。首先呢是义理，第二是这个第一是这个名义，第二是这个义理翻译义理。第三呢是呢这个论义，第三是第四是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讲论义的时候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然后呢是造论究竟。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科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科班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班。第二科班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可以说是讲机器地的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远行地的四地。那么现在呢讲第二科班。第二科班呢讲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为分品。那么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比如说能经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见的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结尾。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班。第二个科班呢分两个，首先呢是 宣说空性的生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生意的空性。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三个科判当中呢可以说首先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也分了这个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首先呢也是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现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以理破这个自性生，第二呢是会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这个认定如是观察的果。现在呢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识别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难。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如是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历史略说五弊识别生，第二是比较广说，第三呢如是成立这一二结尾。那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四个科判，首先呢是破自身，第二是破他身，第三呢破共身，第四破无名身。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就破他身呢，可以说呢就是讲两个方面吧。首先总破承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讲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破于真实义当中承许他身中，第二呢是破名言中也承许有自性身中。那么像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一则。讲第一则呢真实义当中破他身呢，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真实义当中，在抉择生义地的时候，在生义当中呢没有他身的意思。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方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真实破他身，第二是世间防难，第三呢宣说如是破他身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世间防难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世难，第二是比达。现在正在讲比达。比达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若世间许他身中而世间无害，第二呢是这个世间名言亦无自性他身故呢世间无害。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以这个区分人境所性的正邪而略说二谛，或者复说二谛。第二是鼻则广说，第三呢事故故说呢和境与世间有无妨害的差别而结尾的。其中呢这个前面两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就先讲了这个到底什么样一种境对于世间有没有妨害的这种差别而进行这个结尾。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呢就是在抉择真实义的时候呢世间无害。第二呢是这个世间自义与世间有害的。那从世间自义与世间无害吧，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那么这两个观察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也是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宣讲这个什么就是世间就是不因理增量是不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因为非量以非量不能害增量，那么就是这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吧。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抉择世间量呢不是一个增量什么样的一种世间量不是增量，关待谁不是增量呢，主要是讲呢关待于真实义当中呢一切世间量呢不是增量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颂词呢就是抉择的。若许世间是正量，世间真实甚何为，所修圣道复何用，于人微量亦非离。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这个，如果承许世间量是正量的话，那么世间如果它是正量的话，世间真实，也就是说呢世间人呢已经承许见到了真实义。如果见到了真实义，那么甚何为，那么这个甚何为呢，像这样的这个诸佛菩萨等圣者宣讲圣义的空性 何为呢？就说有什么意义呢？就成了有意义了。首先宣讲空性没有意义，然后呢，通过宣讲空性的了解，然后再所修圣道复合用。那么像这样的话，在空性的见解上起修出圣道的话，也成了无有用处了。因此说呢，愚人微量亦非理啊。最后一句呢，就是一个结论。像这样的一种世间的愚人，以他们的意识作为正量的话，完全是非理的。这个是他宋词的意思。然后下面讲的时候呢，这个真实抉择的时候呢，如是观察，若许世间是正量，世间真实。那么这个方面呢，首先了解第一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承许世间的一切是正量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许世间上的人呢见到的真实义。那么见到的真实义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过患呢？在这个颂词当中，主要从哪个角度安立他们的过患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正量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不欺骗的心思啊，不欺骗的心思呢作为正量的。既然是一种不欺骗的心思，而且呢就是一种真实义的话，那么就世间上就应该承许了世间人已经见到了真实义了。见到了真实义又怎么样？见到了真实义呢，就应该从烦恼当中解决出来。那么因为呢，就是众生啊，这个没办法从烦恼当中解决出来，那么如是的话，升起实质的根本呢啊，就是因为呢没见到诸法的真实义。如果说众生已经见到了诸法真实义啊，因为这个地方承许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世间义呢，它是一种真实量，它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承许了世间人呢见到了真实义。如果说见到真实义的话，我们通过真实义的加持，通过真实义的力量呢，如是的就应该断除烦恼。如果断除烦恼的话，就应该承许一切众生呢早就应该成佛啊。除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颠倒世俗之外呢，只要是有啊这个名利根的这些众生，他们都能够见到世间的真量。那么他们能够见到这个安住在世间真量的缘故呢，通过如是的能力早就应该成就了。而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众生啊如是被烦恼紧紧缠缚呢？所以这方面就是有矛盾的这个事情啊，有矛盾的事情。因为这个无始以来呢，不要说是现在我们正在学入中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无始以来啊，在很早很早以前呢，众生呢他就有通过这个什么业力所产生的这种这个无患的六根，早就具足了。据说这个无患六根呢，能够觉着世间的一种真世俗啊，安立在世间的真世俗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如果安立成正量的话，那么就是说一切众生早就应该成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过失。这个方面是这个承许世间是正量方面安立的过失。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圣何为？那么既然承许世间上都是这个见到了真实义啊，他们都是正量的话，那么圣者在宣讲与他相反、与他相矛盾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诸空性法有什么意义呢？啊，就是圣何为，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知道呢，世间上的人所执着的啊，都是他们认为是真实的。比如说眼睛看到的这个色法，他就认为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啊，因为这个色法那个真实存在，而眼根那个了知的缘故呢，他说呢，如是的话就是眼根也是真实的。通过如是的这个根境呢，所产生的眼识呢，也是实有存在的。像这样的话，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实有存在。而这个圣者所宣讲的这个教义呢，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的。也就是说，圣者啊，比如说诸佛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所宣讲的意义啊，圣者龙树菩萨呢，在中论当中所宣讲的意义，然后呢，玉成菩萨呢，在入中论当中所宣讲的意义等等，像这一切呢，都是讲到了真实义，实际上是大空性。真实义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的，乃至于像这样一切种种的显现法，都是一种暂时在观待分别心面前而有的，在真正的这个法界之相当中呢，这个是没有。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相同。所以说呢，如果说承许世界是正量的话，那么一切圣者宣讲空性就成了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圣何为。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所修圣道复何用呢？那么了解了这个佛菩萨首先宣讲这个空性义，然后呢，后学弟子通过文思的方式得到了正见，得到正见之后呢，如是通过这个正见而起修。那么在起修的时候呢，经过五道而成佛，经过五道而成佛呢，那么首先就是资粮道和加行道。那么这二者呢，就是主要是讲到的是圣者的这个二位吧，圣者的是不是圣者，就凡夫的二位，凡夫的两个位呢，就是这个资粮道和加行道。因为在这个佛经论典当中承许呢，在这两位当中，那么是通过分别性的进行修道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圆这个空性的进行修道的。然后呢，在这个之上呢，就获得见道修道，最后呢就获得无学道。那么这一切呢，实际上都是在最初了解了这个真实义的空性之后呢进行修持的。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者呢他宣讲的这些空性和修道的方法都是因为和这个世间正量相违而成为非量的话，那么如是的修道有什么作用？ 像这样的修道没有作用的话，那么就是不能够承许通过修道能够断除烦恼啊，就不没办法承许这个断除烦恼的。但实际意义上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这个佛法可以说是这存在以来呢，在这个这个很长的时间当中呢，很多人通过这个什么如是的听闻的这个空性的教义进行修持现证悟道之后呢，断尽了烦恼不仅仅是自己断尽烦恼，而且呢可以善加引导别人呢也如是断尽烦恼。所以说从这两个这个事实呢进行对比的时候，也就是说哪两个事实呢？如果说是这个世间是正量的话，那么世间的人不应该通过正道，他没有通过正道之前呢，没修正道之前早就应该断除烦恼而成就了，但实际意义上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是这个世间是正量，那么反过来讲，那么与他相反的和他不相同的这个诸佛菩萨所宣讲的空性意义呢，就应该成了非量。结果成了非量的话，那么依靠这样修持呢，就没办法断除烦恼。实际意义呢，就是无数的修行人通过如数的正道修持之后呢，断除了烦恼，获得了这个殊胜的佛果。所以说呢，从这两个角度一对比的时候，就知道了实际上呢，世间不是正量，而诸佛菩萨所宣讲的空性意义呢，是这个正量的。从这个方面讲，因此说呢，最后一句呢，愚人为量亦非离。那么通过这个世间的这个愚人世间的愚人呢，这个地方的愚人它是一个广义了主要是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了解空性正道的，相对当中没有产生或者自相的这种智慧，或者说这种总相空性智慧的，像这样的一般的世间人或者外道徒众等等呢，他们的这个所认为的，他们所安立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呢，不能够作为正量。如果把他们安立成正量的话，亦非离就说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讲那个亦非离呢？从这个意志从哪个地方进行了解这个意志的呢？也就是说呢，从前面三句而安立第四句当中这个意志的。也就是说前面三句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承许世间是正量的话这个方面是非离的是非离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非离。然后呢，从反方面讲呢，如果把愚人作为正量，而把这个佛菩萨的这方面作为非量的话，这方面这个也是非理的意思主要也是非理的意思。前三句讲到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圣如果把这个圣者所抉择的空性道作为非量的话，这个是非理的。然后呢，如果把愚人作为量，也是非理的。所以说这个意志呢，从这两方面可以了解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世间呢不应正量的道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以这个以非量不能害这个正量。就承接这个上面这个科判的内容呢，然后呢紧跟着就宣讲这个意思的。世间一切非正量，故真实实无色然。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一切世间的一切都非正量的缘故呢，所以说在真实义的时候，什么真实义呢？也就是说中观中在抉择圣义地当中，没有他身在抉择如是的真实的这个体相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世间的防难没有世间的防难。所以说呢，这一切呢，就是主要是从前面他身中呢认为如果承许无有他身中这个破除了他身中的话，有世间防难。所以说呢，这个中观就是说呢，如果是在抉择这个真实义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世间防难的意思。从这个方面了解。那么这边讲到的世间一切非正量，那么世间一切非正量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世间义呢它有多种前面我们也讲过它有多种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一切世间义呢，比如说呢这个世间的这个未入道者比如说现在一般的社会上的人，像这样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一切的这个可以说意识呢不能作为正量这个方面是一个的。然后呢，还要在世间当中的这个导世俗导世俗呢，比如说借着阳焰水等等，像这样也不是正量。还有呢，就是这个外道徒众通过这个分别心而辩解的这些观点也不能作为正量。所以这方面是这样的一种世间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世间义是什么呢即使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进入了这个佛门的，进入了佛门，通过如是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教理呢，抉择诸法空性，抉择了诸法的这个正道，像这样的话，虽然是和这个法界之相相符合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因为是世间实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观待真实义的时候呢，不能够安立成正量不能够安立正量。所以说呢，我们更应该知道呢，这个真实智慧真实义的智慧呢，唯一是佛菩萨呢，就是一种个别自证的境界。个别自证呢，是没办法通过语言的表达，没办法真正的通过这个分别心来进行思维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佛菩萨的个别自证的这个相见的智慧。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凡夫位当中去抉择圣者智慧的时候呢，你就是说你抉择的这个再系统，你的见解呢，就是说是再正确，实际上呢，他这个时候呢，就是真实来讲，他是处在一种分别性的状态。分别性的状态和像这样的这个佛菩萨个别自证的智慧二者相比较起来， 那么绝对是这个不相同的，那绝对不相同。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如果从最究竟的观点来讲的话，只要是没有达到这个真实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全部都作为非量啊，全部都不是正量的。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关待于这个什么分别实和个别自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世间的一切实都不是正量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在讲解的时候呢，是不是真正要从这个角度这么广的角度来安立呢？啊，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不需要如此去安立的。不需要如此安立的这个道理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呢，在破他身的时候，破他的身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世间的一些邪执和世间上的一些凡夫人进行辩论安立真实义当中没有他身的观点，抉择圣义地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时候既然是在处在抉择位啊，是在这个听闻或者思维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什么就是一般的这个所有的分别时和圣者的个别自证从这个角度来安立一些非正量的。既然没有办法这样安立了，那么这个时候真实义当中这个颂词应该如何安立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世间一切呢，就除了能够真实抉择生死义当中唯有他生，或者真实义当中呢是大空性的这个观点之外的这个观点之外的一切的这个认为这个有这个常有他生啊，或者和这个和缘起生意等等不符合的这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观点呢，安立成这个非量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是从广的义的角度来讲，一个方面是从狭义的方面讲，也就是说呢第二种观点刚才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分别念抉择诸法这个真实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程序是正量，只要是能够抉择到真实义当中没有他生呢，就成为正量。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一些世间的分别时，虽然观待世间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观待于圣义当中无他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成为非量了。就是因为如此，世间一切都非正量的缘故呢，所以说真实的时候呢，绝对没有这个事呢，就觉得真实义的时候呢，不会有世间的茫然。从这个方面了解了。那么这个课判讲完之后呢，那么第一个课判就做了抉择，就是在抉择真实义当中的时候呢，没有世间茫然。那么第二个课判呢，讲了这个如果是在这个这个也就是说第二个课判呢，世间自义世间自义呢有这个世间妨害。那么世间自义有世间妨害，这个课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如果现在不是在抉择不是在抉择这个什么，不是在抉择这个真实义当中，而正在大家都是处在一个相同的状态，都是处在世间的这种这个世俗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宣说一些和这个这个世俗的观点相矛盾的这个这个观点的时候，就有世间的妨害。那就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了。也就是说这个科判的这个第一个大科判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第三个总的科判，就是说呢这个与去事过故说呢，像这样的何尽与世间有无妨害的差别而结尾的。所以说呢第一个科判他就讲到呢，实际上呢觉得真实义的时候没有世间妨害。那么什么时候有妨害呢？就是说你在别人自己和他人的和对方呢都处在世间位，都在谈论一个世间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他就是宣说的和这个如是的世间正见不符合的这个词语的时候，就有世间妨害的，主要这方面进行了解的。在这个课本当中呢，也是有两句呢进行抉择。两句当中呢，若以四许除四义，即说彼为四妨难。若以四许呢，首先这个四许呢，就是世间共同承认的。如果你通过世间共同承认的，想要去这个这个断除世间的这个正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世间妨难了。在知识论当中呢，就是讲到了一个比喻呢，讲到比喻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瓶子被别人抢走了，被别人抢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对别人说呢，我的东西被抢了。那么这个对方就问呢，你的什么东西被抢了呢？他说呢，我的这个瓶子被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对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瓶子呢就说这个不是物，瓶非物。他说瓶非物呢，已是这个所量故如梦中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呢，从这个什么呢，大家都在谈论自己和他人都在谈论这个瓶子都是在被抢的时候，在抢了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个观察这个瓶子不存在这种观点，这个时候呢就有世间妨害了。这个时候就有世间妨害。所以说呢，如果是安住在世间见的时候呢，你就要随顺世间见去抉择。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前面讲到的这个他这个有这个世间妨害的这个观点，那么什么时候没有世间妨害呢？比如说呢，如果他这个时候就问你什么东西被抢的，他说这个瓶子被抢的，他就问了这个瓶子呢是一个好瓶子吗，或者坏瓶子等等。如果这样去回答的时候呢，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世间妨害就是像这样大家都在说这个世间上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没有世间妨害。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世间世俗地的这个体相，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安住在世俗地的体相当中的时候呢，也通过圣意量去观察，这个时候就绝对有妨害的。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再打个比喻讲呢，现在呢就是在众生的分别心面前这一切法呢都说是存在的 啊，一些三朝大帝也好，一些有境界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谈论的时候呢，啊，一个人说啊，这一切在我们的面前呢都是有的，都存在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给他讲啊，这一切都没有，啊、这些都没有，这一切那些我们见到这一切东西呢，全部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空如也的一片的话，这个时候呢，绝对有世间妨害啊，绝对有世间妨害，因为世间呢，它有世间的名言，世间的名言的话就是啊，诸法假立存在的，像这样的世间名言是存在的。是可以成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站在这个世俗地的角度，你站在名言地的角度，你还说这一切都是没有的话，那么绝对有世间妨害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区别了，到底在什么样状态才有世间的妨害，什么样的状态没有世间妨害。所以说呢，通过这两个科判一观察啊，一抉择的时候呢，啊就知道呢，实际上呢啊，这个如果是在抉择真实义当中的时候呢，虽然破了他身，没有任何世间妨害啊。这个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从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把这个科判进行结尾。这个科判进行结尾的时候，因为这个第一个大的科判呢，它就是讲了，如果是在世俗当中成学他身，啊，如果在世学当中成学他身的话，与世间无害。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中观中所抉择的是在真实义当中没有他身，而你在世间当中，即使是说你在世间当中有他身，也不会有世间的妨害的意思。啊，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结尾了。那么这个结尾之后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的话，主要是讲到的是什么？世间名言。世间名言以五自许啊，这个自相的他身的缘故呢，世间无害的啊。这个科判什么意思呢？这个科判主要是他抉择的意思呢，就是说真实意义来讲啊，真实意义来讲的话，世间人他也不承许在世间当中呢有一个所谓的啊这个自相的他身啊，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这个科判呢，就是一个宋词进行抉择。世间仅执少种子，便为此而是我身，一觉此树是我栽，故事亦无从他身。那么这个啊，宋词当中呢，通过两个比喻啊，通过两个比喻呢来安利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世间人也不承许有一个自相的他身啊，自相的他身就是说这自相他身就有自信的实有的他身呢，世间上的人也是不承认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比喻呢？世间上的这个比喻有很多很多，为什么单单用这两个比喻呢？因为这两个比喻呢，第一个世间仅执少种子呢，主要是从有情界而讲的；一觉此树是我栽呢，主要是从外气世间界而讲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两个比喻呢，就可以包括一切有情界和一切气世界呢，都没有一个自相他身的意思。所以说从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的。首先讲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这个有情界，从有情界进行安利的时候呢，世间仅是少种子，便为此而是我身。那么世间的这个可以说世间在这个生而育女的时候，世间人在生而育女的时候呢，作为父亲来讲啊，作为父亲来讲的话，他就是说呢，对别人宣传的时候，就说这个是我的儿子啊，这个儿子是我生的。那实际上意义上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儿子呢是他自己的身体当中取出来，然后再放到这个母亲的这个胎中，然后再这样生下来，根本不是的。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认为我是他的这个父亲，这个儿子是我生的。那么实际上呢，仅执少种子，他仅仅呢对这个他这个母亲的这个胎中呢这个植入了少许的不净的种子，就这个方面的讲的。所以说呢植到这个种子之后呢，他这个像这样这个儿子呢，就是在这个母亲胎中通过阴阳聚合之后呢，开始这个结身，就是呢开始不断的这个发育成长，像这样的话最后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呢，他这个在世界上生存不管长得多大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父亲都说呢，这个是我的儿子啊，是我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从这个方面讲呢？这个比喻大家都是容易了解的。那么通过这个比喻说明是个什么问题？世间上的人呢，他也不承许一个自相的他身的啊，不过自相的他身。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儿子和父亲这两者是不是一种他性呢？我们说是一种他性的，但是这个他性是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他性呢？就是按照这个他身中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因和果之间呢，都是一个有自相的这个他性，因和果都是有自相的他性。如果说是有一个有自相的他性的话，那么这个父亲绝对不会说这个是我的儿子。因为这个方面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一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仅仅是植入了少许种子，然后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后呢，这个是儿子，这个是父亲，这两个不是一个本体的啊，是个他性的。如果说真正在世间上，在世间当中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他性存在，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他身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父亲绝对不会说这个是我的儿子，就是因为呢，这个是一种实在的他性，实在的他性，儿子是儿子。父亲是父亲，这两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一个实有的他性的缘故，所以说呢，在从这个比喻了解的时候呢，世间上的人不承许一个真正的这个自相的他身， 啊，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了。然后呢，下面这个这个比喻呢，一蕨此树是我栽，一蕨此树是我栽呢，比如说一个人呢，他这个把一个树种，他那个树种呢埋在土里，然后呢他开始这个护理，开始浇水啊，开始除草等等啊，后面呢就像这样的这个树呢逐渐长成树苗，然后呢以后呢就长成很大一棵树，长成很大一棵树的时候呢很多年之后，这个人去看的时候啊，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呢就说这棵树就是以前我栽的啊，就是我栽的树，他自己对别人说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说的，他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这样觉得的，所以说一蕨此树是我栽。那么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啊，这个栽树的人，还有呢就是说所栽的树，这二者是不是他性呢，我们说是他性啊，确实是个他性，不是一性的，如果是一性的话，人就变成树了，树就变成人了，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不是他性，但是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他身呢，实实在在的他身是没有的，如果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他身的话，那么就说必须要安立实实在在的他性，也就是说呢这个有实在有志向的这个他性呢就是不能变化的不能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通过他自己的手把这个种子放下去了，放下去的时候很多年之后他还是觉得这个就是我栽的树啊，还是我栽的树，如果这个当中呢一个因一个果，像这样的话真正有一个不变的他性的话，有一个志向的他性的话，多年之后或者他栽下去之后呢，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是我栽的树啊，不会认为这个是我栽的树，因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实在的他性的缘故，实在的他性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就不能够改变说不能够变成说这个是我栽的树啊，这个方面就绝对不能这样程序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志向的他性的缘故，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在这样的名言当中呢，就不可能说再说呢这是我栽的树啊，必定呢就是是有个志向的他性的缘故，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从比喻方面呢进行这个如此了解，世间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志向的他性的，如果有志向的他性呢，前面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生儿的比喻，第二个呢栽树的比喻，像这样两个呢都没有办法成立的都没有办法成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之后呢，故事亦无从他生，所以说在世间当中呢也没有一个志向的他生亦无从他生呢，主要是从呢就是没有一个志向的他生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解的。那么有些人就是认为呢，虽然在这个世俗当中呢，在名言当中呢没有一个志向的他生，但是呢也应该承许有一个无志向的他生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呢，如果说承许无志向的他生呢，实际意义上就和缘起生呢可以说是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程序缘起生的话，在世俗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性的法产生他性的法，不需要观察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程序它有个生呢，实际上就是说中观中案例的缘起生从没什么差别，确实是没什么差别。前面我们分析过，像这样栽树的人栽树的人和这个所栽的树种，然后呢，这个要这个使树种发芽的时候，它的水啊、阳光啊、土壤啊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不是一个体性的不是一个体性。可以说在名言当中可以是安立成一个不同的他性，但是呢就因为这个他性这个所谓这个自己也好种子也好等等这一切的这个他呢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他性这个实实在在的他性没有，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说观察的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可以说是假立一个他性假立一个他性，所以说如果从无自性当中成取一个他性呢，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和缘起生没什么差别没有一个志向的这个他的缘故从这方面你要了解的。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进行了抉择抉择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世间的防难就是世间防难这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世间的防难呢，如果再回顾一下的话，主要说中观中在破他身的时候呢，在这个他身中他已经没有理论可以宣讲的时候，他就说呢就是这个世间向量通过世间限量想要成立他身，所以说呢这么一段呢都是在破除如是的所程序的这个世间限量可以成立他身的观点这以上呢就进行了彻底的破斥了。破斥完之后呢，我们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宣说如是破他身的功德。宣说如是破他身的功德呢，如是呢有一个颂词呢进行观察。若为是向一缘生，但彼不是这个颂词不是这个颂词这个是这个下面这个颂词了。然后呢，这个颂词实际上是什么？由芽非离种为他，故于芽死种无坏。尤其非有一性故，芽死不可云有种。那么这个科判呢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破了他身之后所安立的功德。那么破了他身到底有什么功德呢？破了他身之后呢，这个科判当中所谓的这个功德，那么就是说中观中承许缘起生，中观中承许缘起生的话，那么就离开了长段两种边，离开了长段两种边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世俗缘起生意呢是极能成立的非常能够成立，非常能够成立的这个方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功德而没有任何的过失就是从这个方面呢了解到了这个破他身的功德。 和菩萨们工作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这个颂词呢，分成两段可以了解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前两句，第二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后两句，然后就从这两个这个层次呢进行了解。这两个层次呢，了解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说呢，如果说因和果之间是有一个自相法的话，因和果之间呢，如果有一个自相法的话，那么不外乎就有两种关系啊，就必须有两种关系，一个呢就是一体的关系，一个是他体的关系啊，就是一体和他体的关系呢必须要安立的，因为你这个法的本体如果是有的话啊，因和果，因为这个他们在观察因果因生果的关系，如果像这样有因生果因和果之间啊，因和果这个法如果说是真正的是有自相，它有它的自性的话，那么或者因和果是一体的，或者呢是他体的。像这样的话必须要这样承认，但是如果你这样承认呢，你承认他体或者承认一体呢都有过失啊，都不能这样承认，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处在有两难的境地。那么首先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是成于他体有什么过失呢，成于他体呢绝对有断灭的过失啊，绝对有断灭的过失啊，可以说是这个落入了断边。那么如果是成于一体呢如果是因和果成于一体了，绝对有常有的过失啊，就这方面。而中观宗呢就说这个什么，中观宗他自己成于缘起生，中观宗成于缘起生根本不成立一个所谓的他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对因和果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没有一个自相的因果，没有一个自相的因果的话，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缘起，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缘起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如梦如幻的缘起上面观察是一性还是他性的。既然这样的话，就是说常的过失和断的过失呢都远离了，彻底远离。所以说月生菩萨在这个打比喻的时候他也讲到了，比如说这个梦中梦中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因果的关系，梦中当中种生芽，梦中当中果种生芽，因为它这个梦中的这个种生芽的这种事物的这个像这样一个本体呢，本身就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们去观察它是一种一体吗？他体吗？比如说这个因和果是他体一体的本性呢，有没有长段的过失呢？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本体来讲，它就是一种幻化的，它没有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就没必要在这个上面观察一个一体和他体。而像这样的这个除了缘起生之外，成取缘起生中之外的，像这样的这个成取他生中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成取呢因和果都是有自相的啊，都是有自相，如果因和果都有自相，都是实有的话，那么必须要安立一个或者是他体或者一体，那么承认他体就断灭，承认一体就常有，因此说呢永远没办法摆脱常断，没办法摆脱常断的一方面就是说呢，在中观中的理论面前它是有妨害的，但是呢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呢，你如果相续当中有常执或者断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抉择法界自相的意义，没办法抉择到诸法大空性的这个意义，如果没办法如是抉择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去修行而断除烦恼，最后呢获得圣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呢，破除他生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如何通过如此的观察呢，就详细了解呢，首先第一个呢，由芽非离种为他，故于芽死种无害。这个直接意义呢，就是说直接意义的这个方面，由芽非离种为他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到，直接就讲到了中观宗。中观宗他自己呢，因为根本不承许有一个自相的因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个他自己就是这个离开了这个因和果是他体的这种过失，而远离了断边，从这方面进行直接了解的。由芽呢，就像这样的这个这个种子所产生的芽，非离种为他呢，就并不是离开了种子并不是离开了这个种子之外有一个单独的他性也就是说呢，归大起来讲，因和果之间不是一个他性的，所以说呢，故于芽死种无害，故于芽死种无害呢，所以说呢，这个通过种子生芽，通过种子生芽之后，这个芽产生的时候，这个芽显现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是没有坏灭的。那么这个种子没有坏灭是什么意思呢？就前面我们经常讲过呢，你的芽产生的时候，种子肯定要坏的。而这个时候呢，按理中观中的时候，就是说故于芽死种不坏，这个时候难道不是矛盾吗？没有矛盾，这个地方呢，这个无坏的坏字不能够按照前面中观中按理明年的时候呢，芽有的时候种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芽生坏种，从这方面不能这样安利的。这个地方的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坏呢，主要是从断灭的意思断灭根本就是这个一种断灭了。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承许有一个自相的这个他体法，根本不承许一个他自相的他体法的缘故呢，所以说芽产生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呢没有断灭的过失必须要从这方面进行了解，不能直接从宋词的这个坏字的从它的坏的这个角度进行理解。也就是说呢，不能按照前面我们所观察中观中所安立的芽生的时候种子要坏灭，从这个方面不能了解的。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上巧安利了，没有幻灭的，没有断灭的过失。那么从必须要了解这个意思，必须要从反方面才能知，再抉择一下呢，就可以对这个方面的意思呢啊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不像中观宗这样承许，你自己承许了因和果有一个自相啊，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相的这个他体的关系。那么有一个自相的他体的关系呢，那你芽生产生的时候。芽产的时候，这个种子呢，绝对要成为断面啊，种子绝对要成为断面啊。我们观察的时候，因和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就是他体的法，他体的法。那么他体的法的话，那么因和果之间就应该没有任何联系啊，就才能够成立真正的他体法。所以说，既然因和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芽又产生了，芽又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按照时间啊、名言、时间规律来讲的话，芽一生，种子就坏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他们二者你们程序的是他体的。啊，互相没有联系的，而且又是自相的，所以说这个芽一产生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呢就绝对没有了。种子没有的时候，怎么样成立一个断灭呢？所谓的断灭啊，所谓的这个断边呢，实际上就是说先有的东西，后面的话就彻底灭尽，这个叫做啊这个断灭啊，这个叫做断边。那么这样的话怎么样安利的呢？就是说首先来讲的时候呢，你的种子啊可以说是这个有自相的法，是实有的法。是实有的法呢，它和芽呢又没有什么联系，它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芽一产生的时候，种子就灭啊，种子就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成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种子刚开始是实有的，最后的彻底灭尽啊，最后彻底灭尽的。所以从这方面肯定成了一个断灭过失啊，就是无论如何呢，你没办法避免一个像这样的话一种诸法成立断灭的过失。所以说呢，我们归纳的时候，如果你承许啊这个因和果有自相，而且是他体法的话。绝对断灭啊，成了断灭的过失，就从这方面了解。而中观宗呢，他不承许啊，这个啊离开了芽之外呢，有一个单独的种子，或者离开种子之外有单独的这个芽，并没有这样承许啊。他承许是一种缘起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芽产生的时候，虽然种子没有了，但是呢，这个种子没有断灭啊，没有断灭，主要是从这方面区别他们二者之间的微细的差别啊，微细的差别。有时候因为中观宗他根本不承许有一个自相的因产生一个自相的果。所以说呢，虽然种子产生的时候，虽然这个芽产生的时候，这个种子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个坏灭的过失，种子成断灭的过失呢，根本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从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的。然后呢，下面从这个一体方面讲，一体前面讲，如果你的因和果是一个有自相的话，或者呢，它这个关系呢，或者是他体的，或者是一体的，那么他体方面呢，成为这个断灭的已经这个安利了。然后呢，再从一体方面呢，安利成常有的过失呢，这个时候必须要安利，尤其非有疑性故，芽是不可运用的。这个呢，也是中观宗的观点啊。中观宗呢，就说中观宗的功德就这样的，因为中观宗他不承许因和果呢，是一个可以说有自性的法。啊，相对的话就是都是有自相的，所以说呢，因和果之间发生这个因果的关系的时候呢，啊，相对的话，因为它不承许一个实有的一体，不承许一个实有的一体的时候呢，所以说呢，像有芽的时候，芽有的时候不可以说呢，啊，在这个芽上面还有种子的存在，就是从这方面了解了。所以说中观宗呢，离开了像这样因为承许一体而常有的过失，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必须要再讲他中的过失之后呢，才能这个反衬托出来这个中观宗的功德。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像这个程序缘起生啊，就程序因果有自相，而且呢，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啊，它是一个本体啊，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有种子的时候呢，只要有种子，这个芽肯定有，在种子位的时候就应该有啊，在种子位的时候就应该有芽了，就应该有芽了。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芽的时候呢，这个种子还应该存在，有芽的时候还应该存在，就是因为因和果是一体的。是一体的话，有因就有种啊，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芽就是成了果了啊，芽就成了果的时候呢，那么芽产生的时候，在这个芽上面还应该看到这个种子的体相。那么如果是成了这样，就成了什么过程呢？就成了常有，实常有，种子常有啊，种子就成了常有了啊，不变化的啊，不会幻灭的。但是这个方面就彻底违背了限量啊，和相量的这个世界的相量呢，彻底违背。所以说，你如果不承许如梦如幻的缘起生，如果承许有个自相。而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有自相是一个本体啊一体的话，那么种子绝对成为常有。而中观宗没有这个过失啊，中观宗没有这个过失。虽然中观宗呢在名言当中他也承许因和果之间呢有一个相许啊，这个有个相许，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呢就有个相许。虽然有个相许呢，但是呢他根本不承许有一个自相的这种一体，没有自相的一体。就像这个梦中观察这个种生芽的时候呢，这个梦中的这个种和芽到底是一体和他体，没必要观察，就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自相的。没有自相的法的话，你去观察它是这个因生果的时候，是一种一体和他体的，就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就是因为中观宗他承许缘起生 而不承许自相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它上面不可能安立一个一体法啊，实实在在的一体法。既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一体法的话，中观中说芽产生的时候，芽产生的时候种子幻灭，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没有常有，种子不会成为常有。所以从这方面呢，就中观中呢啊，因为承许缘起生呢，而获得了如此多的功德，这个远离了这个长端二边，远离了长端二边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能够把善巧的安立这个名言。从这方面了解了，安立了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对修行来讲有很大的必要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个一切法呢，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一切这些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等等，尤其是对修行来讲啊，必须要清净罪障，必须要圆满资粮。那么在一切的这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净罪和圆资呢，它也必须有一个因和果。比如说现在我们修这个修持这个福德以后呢，就获得这个善根，然后呢就获得这个种种安乐，然后呢现在呢修持这个忏罪法这个因呢，以后呢就是可以获得安乐，清净罪障就获得解脱，这个呢就是因和果。那么这个因和果呢，因为这个中观中它承许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一切修道都是如梦如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根本没有实有的啊，根本没有实有的过失啊，没有像这样堕入这个断灭啊，或者堕入这个长边呢、啊，像这样都没有。所以说呢，中观中的这个修道的时候呢，虽然一切都是空性的，但是在空性当中呢，一切这个缘起法啊，一切显现法通过缘起合合之后呢，如是产生。比如说这个罪障也是缘起合合产生的，消除罪障呢也是缘起合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消尽的。像这样的福德呢，如是也是通过因缘聚合之后呢，就可以产生福德。如果就是说你这个积累福德的因缘幻灭了，所以说福德也会幻灭。比如说嗔心产生的时候，你的福德就会幻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切法都在空性当中呢，它的这个体性是不变化的，善业生善果，恶因生恶果，像这样一切都是不会有丝毫的错乱。所以说呢，了解像这样的这个体相的修行人呢，他就知道呢你不管怎么是空性，不管你脑袋里面怎么去就安住的空性，但是呢就像因为一切这些这个一些显现法呢，都是通过因缘聚合，虽然你不愿意，但是因缘一聚合你就会感受这样的痛苦。所以说他对这个取舍因果啊，像这样的修持正法特别精进从这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修行正方面有个实际的指导意义，从这方面远离了长段而产生的功德今天讲这个地方。